这一届的东盟峰会在新加坡召开的期间，俄罗斯著名官方智库几日之前特别举办会议，讨论了俄罗斯如何提高在东盟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是如何更多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特别是在如何进一步加强与越南的关系。这次会议由俄罗斯总统国家机构以及是国民经济学院在莫斯科主办。会议主办者认为，在西方制裁以及是国际社会反俄罗斯声浪高涨背景底下，东盟国家特别是越南等国家却是对俄罗斯持有好的态度，为对抗西方制裁，俄罗斯更应加强与东盟尤其是与越南的关系。会议主办方还特别注意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甚至是曾经邀请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这次的东盟峰会，显示了东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在对俄罗斯立场上面和西方世界以及欧洲大陆截然不同。与会者在谈到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时候，亦都提出了与中国有所不同的立场。位于莫斯科的官方智库世纪经济以及是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古杰夫在发言当中表示，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必须要应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国应该是与东盟国家共同磋商，采取和平手段解决。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庭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2016年曾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作出过裁决，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演习，同时举行了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展示军力。由于日本在越南投资日益增加，日本和越南的关系密切，而俄罗斯和日本亦都正在走近，这次的会议上面特别提出了俄罗斯、日本、越南三方合作加强互动的概念。很多的俄罗斯学者认为，越南不单只是历史上一直是俄罗斯的好朋友，越南是更加率先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签订了合作协议，越南应该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桥梁以及是跳板。目前越南在俄罗斯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在越南的投资，而且两国贸易额一直在不断地增长。与会者还表示，俄罗斯应该是更多地推动与越南的文教外交，令到越南社会当中更多人为俄罗斯发声。俄罗斯应该是招收更多的越南留学生，国家公派赴俄罗斯的越南学生配额数量已经是大幅增加，目前已经达到900人。与此同时，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最近亦都表示，为了照顾满足越南投资者的需要，俄罗斯计划专门为越南投资者扩大滨海边疆区当中的米哈伊洛夫超前发展经济区的范围。当地距离俄罗斯和中国边境没多远，同时紧邻乌苏里斯克市，亦都是中国人所称的双城子。俄罗斯在远东地所设立的超前发展经济区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滨海边疆区地方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将会向越南的一家大型奶制品公司提供当地22000公顷的土地，以便越南投资者饲养奶牛以及建设牛奶加工厂等企业。负责投资的俄罗斯地方官员说，明年还将会向越南投资者再追加提供28000公顷的土地。越南和中国的商业活动在俄罗斯社会所引起的反应截然不同，俄罗斯当地的媒体都正面报道以及是评论越南的投资，以及官方向越南提供远东土地的举动，但是中国商界在远东的很多活动经常被批评为带有潜在的中国威胁，或者是中国想吞并俄罗斯的土地。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莫夏科夫最近撰文评价俄罗斯和越南关系的时候表示，作为一股对南中国海地区没有主权要求的第三方中立独立力量，俄罗斯重返南中国海地区的是受到了中国以外该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越南的欢迎。而俄罗斯成功地平衡发展既和越南亦都和中国关系的举动，使到中国在当地的外交系面临挑战。他还说，俄罗斯和越南合作开采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特别是俄罗斯大规模向越南出售武器的做法，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俄罗斯学者认为，和中国的密切关系未有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带来任何的红利， 但是俄罗斯不支持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当中的任何一方。撇开中国之后，俄罗斯目前在该个地区的活动反而非常得心应手。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森说，中国却是有不同的看法。
понимаете, в чем вопрос? Вот как раз вот Китай не хочет никаких посредников.
罗克森表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根本就不希望有中间调停人。中国不承认，亦都不希望看到在当地出现第三股力量。中国的策略是逐个击破，分别同不同的争执方采取双边谈判的做法解决纷争。今年以来，俄罗斯国防部长等政府高官纷纷访问越南。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访问越南的时候更加称，越南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越南领导人在三月底会晤到访的俄罗斯外长的时候呼吁俄罗斯更多关注南中国海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